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施老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在澳大利亚究竟要给孩子鸡血教育还是快乐教育？
快乐教育哈，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快乐。就是你看这个，首先说啊，咱们很多这个大陆来的华人家长哈，还是愿意去看很多国内的一些媒体，自己还是生活在，虽然人在澳大利亚，但好像还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国内的那种空间中，所以国内的很多的信息啊，还是在影响他。
没错。
是吧，这个样的话呢，你等于就脱离现实啊，就四个字，真的脱离现实啊。你在澳大利亚好吗？啊，那关于快乐教育啊，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争议哈，就是包括你说的鸡血什么鸡娃什么这些，这都是国内的大陆的一些名词。你像关于快乐教育有一阵子有争议，这个争议呢就两个极端，一方面呢就好像说快乐，只要快乐，那就意味着没心没肺，啥都不管，傻吃傻玩儿，啊，绷着电脑不放手，那孩子就快乐了。对快乐真的理解的太肤浅了。另一个极端呢，又好像就是说，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是。
现在呢，叫做你得奋斗啊，你得追求什么卓越，或者要怎么着的，就用另一套说法，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要这个想成功，想有所成就啊，那你就不可能快乐啊，你就惨着吧，你就忍着吧，你就得怎么吃苦，就好像非黑即白，就这两种。所以那你想吧，这家长两种前景都挺可怕呀。那第一种尤其是他倒是现在快乐了，那以后那就一事无成。
对，有些而且那种功耗其实带的特别偏，就是举的那个例子就让人很焦虑。就比如说讲说这个什么刘欢啊，他女儿以前很有天赋，很有这个音乐天赋，你想刘欢那强大的基因传下去，我们都觉得他女儿应该也是在这个音乐方面必须就是女成副业啊，然后这样子继续做这些事情。但是据说啊，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啊夫妇两个没有把这个孩子逼一下，结果这个孩子就成不了才，这说的都有鼻子有眼儿的都。
所以这里头啊，就是这个要说起来就多了哈。咱们今天呢是说育儿毒鸡汤是吧，所以呢可能这块就是要给大家咱们从这个毒鸡汤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在阅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别全信，你分辨一下它只是一碗鸡汤，还是甚至是有毒的鸡汤，还是说它真的给了你很好的启发。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家长你自己啊，不仅说影响到你对孩子的这块的这个教育了，你是怎么去听信了这个以后怎么摆布孩子，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情绪状态也会受影响的，也会阻挡你看清真实的世界。所以我说咱们今天这个育儿毒鸡汤教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怎么去鉴别这些信息啊，怎么去采纳分辨这类信息。所以
其实今天
刚才
不好意思曲老师，我先打断您一下。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后来把这个题目也稍微的就是调整一下，就是说育儿毒鸡汤，这是造成现在这个父母华人父母在育儿中间有迷思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呢我们今天就主要聚焦于到底是要给孩子在澳大利亚鸡血教育还是快乐教育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特别希望听到我们的听众的里面的一些华人父母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在澳大利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多数我觉得父母都是希望能够让孩子，都是说啊，我希望孩子就是顺顺利利长大，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快乐成为一个踏实，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就想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您是在平常的育儿当中怎么贯彻这一点的？我们的电话呢是1300-799-323 1300-799-323，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曲老师，我们继续请您来说，就是有关于这个很多家长被带偏节奏啊。您说就是有关于这个网上看到的很多文章，所谓叫育儿毒鸡汤，不但是 读了以后没什么用，你觉得这个其实还有反作用，所以怎么去分辨所谓什么叫育儿毒鸡汤呢？
第一个就是你看他举这例子，你像刚才说那个刘欢也好啊什么也好，这都是特极端的例子了。这个好吗？你音乐界，你举你拿，你要是在孩子学乐器的过程中，你瞄着朗朗，孩子学物理的过程中，你瞄着这个爱因斯坦，那完了。 这还别说你家孩子了，他自己家孩子都不可能超过这个巅峰，对不对？就好像说身高一样，姚明是比他爸他妈都高，你看吧，姚明和他太太生的孩子就不可能再比他高了。如果要一直是孩子永远要比家长更强或者差不多强，那我们的这个人就不可能是现在人类这经过这么多年的几万年的这个什么，那人类应该就是 非常极端的样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还是大体来说一个常态的一个中型结构，正态分布这个样子了，无论是智力还是身高还是某些方面的特长和天赋。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就说到深刻一点啊，就是华人啊还有成王败寇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在以前的社会环境中， 肯定是这种鄙视链呀，这种成王败寇啊，这种感受太强烈了，或者环境就逼迫的你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是成功者，要不然就是 loser 就惨的要命，所以呢才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全都就是打破头啊，要冲上去要怎么样，而不能平和的放松的。 我学习是我如果愿意学习，我从学习中有这个兴趣和快乐，这怎么能是一个件苦事呢？那就是快乐学习啊，而不是说非得快乐就是在那玩啊，能理解我意思吧？然后这种，但是我觉得好像在很多家长看来这个。
不是说我把这个学习定义为一件苦的事，而是在这个不用家长操心还能够把这个学习中间体会出快乐的孩子不在我们家。没错，这个信息来源就这个什么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毒鸡汤？你怎么知道人家那个孩子就完全是一点都不费劲，一点都不什么就多好了？这个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叫做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 懂我意思吗？要不然呢，就只看见贼挨打，没看见贼吃肉。所以还是我们对孩子的成长，这个成长中，他对一些成就的追求，他对一些快乐是怎么样一种体验，还是我们自己缺乏了解，我们自身的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可能也都是这种非黑即白的。然后我们现在的眼界又被这个周边的信息 给这个阻碍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很平和的、很踏实的去看这个成长，就会很极端。咱们就说胡妈，胡妈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这一套应试系统下面培养出来的，对吧？大陆呢，可能就是应试系统，就把你这样子培养的。那么也有的时候呢，是别的环境。你像胡妈这样跟那个胡妈蔡美儿，她呢是越南华侨，我记得是吧？越南华侨还是印尼华侨？然后她小的时候，颠沛流离吧，就是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然后很苦的条件，然后靠着自己的努力啊，这个又上了大学，又找了外国那个犹太的老公，是吧？然后又怎么样？她有一句话，她说 那个好像每一个华裔都想写一本那个写本书，写一下自己的过去。所以从他个人经验来说，过去是不容易的，确实要靠个人奋斗啊。他们跑到了移民，刚刚移民到美国，那是一穷二白啊。 包括 Facebook 小扎的老婆他们家不也是，他太太家也是那个开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这样起来的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你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故事，哇，那他们总结出来的自身经验确实也是这样啊，这跟很符合呀。 所以他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啊，自身经验自身感受，然后就套用到自己孩子这里，那这是普遍的人性的局限。
嗯，
就是说我们愿意用自身的经验来理解这个世界，那我的世界观，我的这个人生观啊，我对这个孩子提供的指导，那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经验啊。所以这就是要求家长你要拓展眼光了，今时和往昔是不一样的了，澳大利亚和你大陆也好，还是你原来在越南也好，又是不一样的了。你给孩子提供指导的时候，你提供的这个东西是有限制的，还是说你是与时俱进的，看到了全貌的不是说家长就不要给孩子指导，就散养，我既不急娃也不什么他，我散养随他去，爱怎么着怎么着，不是这样非黑即白这样子这么简单的，而是你自己是不是足够智慧啊，是不是能够把自身经验和这个现代的周边的环境的情况这个情况相结合啊，然后比较放松啊，比较开放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家长确实是这么做的呀，他说那我现在到了澳洲了，怎么弄孩子呀，所以我就去看那些信息呀，所以又一个我们除了自己的主观感受自身的体验以外，我肯定是通过信息来的呀。结果你要是只看某一类信息，只看中文媒体的信息，可不是吗？那周边讲的全都是怎么复习考试啊，报什么样的班啊， OC 班啊，这个什么 selective school 啊，然后哎呦要学什么呀，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
嗯，
然后同样是被洗脑啊。
而且人可能他总会，尤其在这种信息泛滥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话，他会倾向于接受他自己愿意看到的一类信息。
对，这叫 confirmation bias， 这个在心理学里头是这样，就是我们愿意去找那个印证了我们固有认知或者感受的信息，因为这样呢会让你觉得哎我没错，哎可不是吗，就果然如此，果然
更有安全感，
更有安全感啊，更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说哎我是对的，所以就恶性循环下去了，那就卷呗啊，这还真是华人社区也在内卷。
没错没错。
嗯，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严女士打进了电话，曲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有什么话要说。
嗯
嗯，严女士您好，早上好。哎您好。嗯，您好，您请说，不知道您是想要发表一些看法还是想要问问题呢？
我想要发表点看法。
嗯，谢谢。
我是有体会的，快乐教育还是鸡血教育，因为我第一个儿子就是快乐教育，我刚来挺忙的，也没时间陪他，就让放任自流，他就不是怎么可学习。到后来到了最后两班，再给他补习，他已经追不上了，那考试又考得不好了，所以他一直都没有那个刻苦学习的习惯，直到他现在工作的，所以他考必须毕业，考得不是很高分，工作以后他也不怎么好像要上正进的那种，但是我第二个女儿呢。就是反正就小学以后就给他补习了，啊，但是就他很自觉的读书，考试后来考必须就考到90多分，啊，他的工作也比较好，工资也比较高，但是我觉得知识量不能过分，但是你不给他学的话，他有一种懒惰的习惯。千万不能说放任自流很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快乐的。有小孩子他们都是想玩，特别现在有那个电脑啊什么的，他们都要玩这个，你真的不去补习啊真的追不上了，所以我觉得不能是极端的，反正就是快乐也要玩，又玩一点，但是也是还是要抓紧他的学习，不然真的以后浪费了啊。
谢谢您的这样一个分享。嗯，曲老师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蔡女士是吧？
是严女士。
严女士 ，sorry 啊，严女士的话正好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您看啊，您刚才也提到，严女士也说不要极端。那么你提到的第一个儿子，您用了一个词叫放任自流，这就是极端啊。因为自己忙，因为什么呢，就一点都不管孩子了，那这个确实就是已经是极端了。然后那孩子这边可是他不是说追求快乐了，你觉得孩子自己一个人没人管，然后他是快乐的吗？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啊，我们是其实是很贬低孩子的，我们会觉得孩子就是想傻玩，他就是懒惰，他就是什么，懒惰这个词也是您用的。所以这种观点首先就是很贬低孩子的。那家长要做到的，要承担的责任是，你是要去给他提供一些资源，你是要去监督一下，要提供建议，要什么的，这块你是要做的。但是做这些并不代表就是把孩子打压啊，然后让孩子就很痛苦很惨很苦，这个他照样是可以快乐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评判标准，您对比的儿子和女儿这个标准哈，你就说到了女儿呢工作好，挣的工资也很高，如果用这个代表就是说工资高工作好就是她就是快乐的，那这个还真的值得商榷。
很勤力的，可以很勤力的克服的学习东西，就是有上进心，是这种意思。
对对，有上进心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需要有上进心呢？
但是他就已经没有养成的习惯了，千万不能这样会误人子弟的。
这个所以就是说呀，如果我们最后的评判标准就是用工资高不高啊来评判的话，那这个可就低了。但如果要是说我们来评判说有没有上进心，那就是又是一回事儿。那一个人活着如果要说都没有上进心了，自破罐破摔了啊，我就这样了啊，我也很自卑了，那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如果一个人说啊，我一定什么事都要争前面，我一定要拿什么事都要拿第一，我一定要都要拿很高工资，他也不是正确的呀。
一个人有积极的心态他才会活得好的，这真的。
对，
不是说如果他没有心这个心态，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这样了，他就是没有怎么管他就什么书都不读了，现在还在家里这里工作都不去工作了。
所以你看您举的这个例子都
是
极端的例子，
还
是
要给他一点补习，适可而止，但是也不能放给他太快乐了。人会懒的，真的。
对，我想这个严女士她想强调的就是父母亲还是要就是不是要就
是
强烈的激娃，但是呢还是要保持督促。
你真的要给她补习一下的，就是我们不会管吗？人家老师会管吗？是不是？
那
补习还是要的。
其实谢谢严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曲老师，那我想对于一个孩子，你让他去选择一个补习班，或者说我选你可以现在去玩一会儿电脑，那孩子肯定自动的他会更愿意去玩电脑，或者是更愿意去看电视或者看视频。那这种时候的话家长也很为难，那家长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必须要扮演一个坏人的角色呢？
是这样哈，这个电脑这个事儿哈，电脑、手机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呢确实是新兴的一个环境中的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它确实有各种手段、各种办法，让你去上瘾。这个不要说孩子了，大人都这样。所以这块呢，你像学校里头都是有监管的，学校里头你像不让带手机啊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所以这块呢你肯定是要监管。但是呢，你监管并不代表就是你当坏人。理解我意思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成长，这个自己都看得出来，他律和自律啊，我能够自律啊，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呢一开始差不多都是要由他律逐渐变成自律的。明白吗？有一些奖赏，有一些惩罚，有一些别人的监管和要求啊，然后逐渐的，我最后慢慢的，我等我懂了一定的道理了，或者我明白了这些个厉害了，然后呢，我才能形成自律。那么小的时候，这个他律，这个他来自于哪儿呢？有学校，有老师， 有父母，
嗯，
别唯一只是父母啊，有学校有老师，
嗯、啊啊，看有多孩子有多小吧，就是，嗯，
对，然后你这个他律的过程，这个律啊，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像牢头一样。啊，现在太多家长就是，要不然我就是像那个监狱的那个牢头一样的，就我就是那坏人，要不然呢我就是好人，就又是非常简单的这种
非黑即白。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家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你怎么管管孩子学习就变成坏人了？
那这个问题上面怎么样子能够把关呢？怎么样能做到一个就是不是非黑即白的这样一个牢头呢？
那要看，咱们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了。有的孩子呢，就会通过鼓励和这个奖励啊，和这个什么，也有的呢就是习惯啊，习惯成自然，这还用得着求孩子或者打孩子吗？这就是习惯啊，大家到了什么时候要干些什么事情，非常自然的，有这个不成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规矩啊，几点到几点干些什么，然后咱们也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什么的时候，咱们其实要说到快乐哈。快乐是一种主观体验，每个人的快乐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就是懒惰，就是他随便玩他是快乐的，不是的。心理学上的这个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几百上百年的研究结果，已经有一个大家一致公认的，就是快乐就是你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而人的基本心理需求，无论成年人还是小孩还是跨地区，这是已经经过几年的全世界范围的统计，就三条。第一条当我们觉得自己 competence， 我自己有 accomplishment 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有成就这个人是快乐的。所以不要贬低孩子，说他才不那个什么呢，他就是那个想懒，不是的。你看你小孩他那个他能够走出去好远了他学会走路了，然后他能够把一个小乐高达成一个什么形状了，然后你看见没有，他有 accomplishment 的时候他是快乐的。
嗯，解一道题，我们自己也都体验过解出一道题的时候那种非常开心的感觉。
对 啊， 对啊、
嗯、
所以为什么要贬低孩子说你就是懒惰呢？那这种 competence 这种能力上的我好奇心的满足，我是自己设定的目标我达到了的这种满足和自信，这个是所有人性中共有的。
嗯，
第二一个让人快乐的是，我跟他人有 relate， 我跟他人的关系，我 care 别人，别人 care 我，我跟别人是，我有归属感，我在某一个群体中是有归属的，我在这个群体中是有自己的位置的，有自己的贡献的，然后我也呢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和关照，
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呀。那这块的这个快乐，是。不能量化的，前面那个快乐可以量化，你看你搭出乐高了就是搭出乐高了，你这个完成了一个曲子就是完成了，你跳舞就是得到了掌声，你怎么样，你成绩拿过来，
对，有的孩子
是能量化看得到的。对，而第二个这一种的快乐是量化不了的，然后你觉得你是希望得到妈妈的爱，结果妈妈告诉你说你没有去学习，你没有达到
我的这个期望值，你就觉得那个孩子就会特别失望。对
对， 对，然后再扩大一点，在这个社区你去那个饮茶的时候，这一桌子的人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谈的都是你家孩子惨不惨，你家孩子工作好不好，他有归属感吗？
嗯，
他有自己这种那个连接感吗？咱们中国人很大一部分的快乐和不快乐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是
很重要的，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
真的是畸形的。
嗯，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
第三个方面是 autonomy， 就是我的自由度，我是不是我的人生是自己选择的啊？甚至到了成年人啊，是人生这一部分，我的工作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是我那个。其实就是 freedom， 就是自由。那小朋友也一样啊，我们给小朋友你像两三岁他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们给他穿一个鞋子他不爱穿，我们就会大人耍一个花招，给他两双鞋子，你选吧，这两双鞋子你选哪一双啊，小孩让我穿这一双，他会有这种快乐感。
嗯，
小朋友不爱吃青菜，
那
好吧，胡萝卜、菜花和这个菠菜这三种，你选你吃哪一种？这小孩有了自个儿的选择，有这个自由度的时候， 他相对来说就更爱吃青菜了，然后那个快乐感也有了。所以我们人的这个 autonomy， 人是有人性的，不是学习机器、工作机器。
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把衡量的标准拉得扁平了，拉得单薄了，反而就使得我们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评价变得单一化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冲突。其实人性是非常立体的，评价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把这个线只拉在那么一根上面，所以你才会觉得家长也不快乐，孩子也不快乐。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以前的节目中我做过的，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全家都在这个澳洲了哈，然后他的妈妈这个姥姥啊外婆来看孩子，然后也是看着这个孩子好像跟国内的孩子一比怎么这么放松啊，然后这个外婆就说，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你就出去捡垃圾，很 typical 的中国的思维对吧，你就成为一个垃圾工，你要去收垃圾了。然后这个孩子9岁的女孩，这孩子说，外婆捡垃圾也是一个工作啊，也是一个 decent 的工作啊。所以你对比一下澳洲这边捡垃圾的人，他自卑吗？他惨吗？
澳洲还有专门的环保人士，还可以进这种各种 non-profit， 就是非盈利组织去专门做这种方面的事情。其实澳大利亚还是一个这种管道比较宽广的地方。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还是生活在华人圈，他还是很倒霉的，这个
思维就被陷在那一块
华人圈，他都不想去饮茶，因为桌上吃饭的人全都在那里讲你什么工作，你挣多少钱，他快乐吗？
是，
嗯，
好的，我们打断一下，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已经有4位朋友在线上，我们争取能把他们的电话都接进来。那现在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好，
您好，
我咱们讨论这个，基础教育和快乐教育，我们作为专家也好，作为家长也好，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基础。如果这个不界定的话，我们家长肯定会误解。比方说前面一个嘉宾他说他刚来澳大利亚，他的孩子就是快乐教育，那我们就说他把他界定成快乐一个课程教育。首先是不是快乐，其次它是不是教育，那么这点搞清楚了，家长搞清楚了，教育工作者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我个人意见啊。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您打电话来分享您的一些看法。那我们还有一位是的，那我们还有一位是 Vicky 你好。
哎，你好，非常感谢您的这期节目，我一直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因为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孩子学琴，从4岁的时候我就给他定了一个 group lesson， 就大家唱啊跳啊，你就感受那种 rhythm。 然后呢，我家的亲戚呢在东北，他们就说，哦，这个孩子如果要是继续这样学下去的话，他就没有那种不像那种单独的课，比如说1对1的，你这样进步会快。然后在家里人的这种劝说下，我就变成了1对1的课，因为孩子也喜欢。然后呢，我就因为回去探亲的时候，看他家里的那种像音乐会啊、上台表演，我就发现在国内大概14岁的孩子弹奏的水平，就能等于在澳洲大概18岁左右的孩子弹奏的水平。所以就像他们属于是一种快进版的。再比方说一个我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教钢琴，他的孩子现在跟我的孩子同龄，他考了这个什么就最开始那个音乐基础1级啊什么的，每次考完都刷在朋友圈，你就会感觉，哦，他家孩子已经去考试了。我这边呢，现在我们这边的情况呢，我跟了他的钢琴老师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曾经有一个是亚裔马来西亚背景的，我就跟他说这个考试的时候，这个老师好像似乎挺着急，说，你学完这本书就可以去考了。现在我关键是我孩子不喜欢那个老师，然后我又换了个钢琴老师，这个应该是伊朗那边，就是中东的一个老师，很非常 nice。 他跟我说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是这样，孩子是一个快乐的学习的过程，所以呢，他在这个老师在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那种钢琴的那种教育，现在他教育孩子的时候，他说不需要这样，就是让大家让他孩子感受这个音乐的快乐，然后呢等学完第3本书再去考试，不着急这个音基考试。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嗯，曲老师，
那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呀？如果你受朋友圈的影响，或者受这个什么的影响，说考级才是目标，那你可能就是那你就要想到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要怎么去做。但如果你要说我这个孩子呢，就是让他增加一门手艺啊，增加一个艺术的熏陶啊，他未必将来走这个专业的道路。那这个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那就是另外一个途径了。那去考，那甚至都不用考，对吧？什么级都不用考呢？但如果要是你的目标是说，我希望他这个那个能通过这个能拿奖学金，啊，能到上中学的时候能拿到私校奖学金，或者能怎么样？虽然不是说非得要成为专业级别，但是呢，他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什么样子的成就啊？你知道国内你不能跟国内比啊，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讲的，国内那个那都卷成什么样了？那别说那个什么，就上小学的时候，那简历里头钢琴多少级，英语多少级。数学什么考了什么什么奖，作文获得了什么大赛的奖状，那人家是为了，人家是在那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家要那个出头的呀。你在这里有那么惨吗？如果没有那么竞争那么惨，就不要跟他们比。那边信息不爱看别看，你不是不爱看啊，就是甚至都不要去看，因为晒在朋友圈里的就是只把那个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晒的。就我们前面节目里说了，只看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贼出来都说我吃肉了，贼从来不在朋友圈里说我挨打了。你懂我意思吗？
懂
懂。对啊，所以咱干什么自己吓唬自己呢？你要朋友圈里去看的话，完了，这个世界别人都活得那么好，都比我强哎。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还有说的，就是目标你定一下，再一个你要拉长远了看，他们家孩子现在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十年以后呢，二十年以后呢，等孩子三十岁的时候，他家孩子三十岁和你家孩子三十岁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怎么去比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也要算进去哦。啊，为什么现在那些国内的很多孩子，大家嚷嚷的都是躺平，都是什么的？前面透支啊。十八岁以前，那精神压力，那个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选择，然后都是吓唬人，都是你要不这样你就怎么怎么着了，这种这个恐吓威胁，结果孩子到了十八岁以后，二十岁以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整个人生都是灰的，你愿意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吗？跟他们比什么呀？你在澳洲哎。
是，你比完以后你会焦虑的，我会感觉哦，我什么都跟不上，就感觉真的是像考拉一样的速度，永远比人慢一拍。
Vicky，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怎么说呢？首先，我们在不同的国情下，我觉得我们把孩子生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是希望为他选择一种澳洲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澳大利亚，我们最看重孩子是什么？刚才，曲老师也讲了幸福的或者是快乐的这样三个标准。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不管是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是说他能够获得自己的自主，这两个方面，可能在国内成年人身上都已经被碾压到看不到了吧？对，所以你如果非要把那样一套国内的那一根线来拉到澳洲，其实是不是也丧失了你和你的孩子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意义了呢？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还有孩子自身的一些特征啊。那整体来说啊，咱们因为不知道您具体您自己孩子的情况啊，那孩子的每一个孩子又不一样，那。大部分的人啊，还是就是有点小天赋，有点小的突出的优势，但是呢，你要真说要出类拔萃，那就太不一样了。您刚才说您的同学他就是教钢琴的，那他们家的孩子也许从这个基因上他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天赋呀。啊，就好像说刘欢的女儿一定就达到刘欢的程度吗？不一定，但她唱歌的天赋可能确实要比别家的孩子可能还是要好一些，或当然也不一样哦。这个遗传这个可真的是太难说了，
玄学玄学，
真是那因为这个26个人这个什么的组合太不一样了，所以还要看孩子本身的条件 他自身的遗传特性啊，他 naturally 啊，他的这个特征情况。
嗯，所以 Vicky，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的话，您再回去回听一下，曲老师讲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再跟孩子聊一聊，在自己跟丈夫之间聊一聊。这个我觉得在澳大利亚的情况的话，怎么样对孩子最好？您知道的应该比你在国内的亲戚知道的多。
对，
嗯，
好的，谢谢你。
好的，谢谢 Vicky。接近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您有什么要说的？欢迎。
我就想问一下专家哦。
嗯。
我家里有一个将近五岁的孩子，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在家里呢可以做他自己希望做功课，而且呢加减法啊、画图啊，都可以说是同年人里的，不是顶尖，但是属于中上之类的。
嗯。
但是他一到preschool 啊，或者那外面啊，他就没有那个好像像家里的那个学习热情了。他就是在 preschool 老师说话，他就画两笔，他就算了。然后呢，比如说有朋友来啊什么，他唱歌音很准，叫他唱一个歌，他就唱两下就走了，好像专注力没有那么好。还有呢，就是他好像在与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呢，他不是，他心里渴望有小朋友，但是他又没有那么跟小朋友那么融洽。
嗯，那张女士，我们听一下曲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嗯，曲老师。
哎，刚才我们谈的都是很泛泛的去谈哈，一个平均数的那样子的去谈孩子。那具体到具体的孩子，我们就要看他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要看他的特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在哪个方面他可能差一点，然后呢哪些你的期望和他你的要求和期望和他的这个能不能做到之间的偏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我们再看，也许你的期望标准有点高，那我们就降低一下，那也许呢确实他好像没有连个平均数都达不到，好像有困难或者有他所做不到的一些个地方，那我们再去看是什么原因，我们要一层一层一层去分解的。所以个体的哈，就要个体的来看，而不能说别人家孩子都可以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或者别人家用了这个招数孩子就怎么着了，我是不是也用这个招数，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是第一条，就是说您如果觉得孩子确实还是有他特殊的一些原因，那一定还是要去专门的去咨询，而不是说别人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从您的描述来看呢，感觉孩子听起来是对于他人这块无论是在客人面前还是老师还是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这块，就听起来是有一点不能够比较融洽，或者比较遵从或者就是说在社会情境中他好像就是有点过于坚持自我，或者自己有点我行我素而不能够说那家里人都说要唱个歌那就唱个歌吧。不过在客人面前表演唱歌，这是有些孩子愿意
有些成年人都不愿意
很开心，但是有些孩子可能是很害羞，我的是不乐意的，所以这个不一定这条不一定就是孩子不那个什么。但是您说的另外两条呢，听起来确实好像孩子有一点不太那个从这个 social 的角度来说，好像对他人有点不是那么的 care， 或者他人的在场反而造成他好像行为上的一个退缩，或者不够那个好。那这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条了，就是跟他人的连接就不是他的 competence 他的能力问题，是 social 情况下的跟他人的这个连接和互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方向上您可能再去看一看是他
具体咨询一下
过于自信还是过于不自信。
好的，
还是怎么样。
曲老师不好意思，我必须打断您，今天时间原因我们的节目只有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那最后还有一位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您参与节目。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因为我就是之前打来说一个大树洞那个就是在幼儿园上班的。
嗯，是听出来了，是
新的幼儿园非常多同事也是中国来的嘛，就是大江南北，什么东北也有啦，到福建啊广州都有。那很有趣，因为本身也是幼儿园 的教育里面有刚也提到快四岁岁的那个三岁那个小朋友的问题嘛，那我们就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我们在对待小朋友都很温柔都很 nice 的，是我们同事就提到说他对自己小孩就没有这个耐心，就会吼啊什么的，那也很有趣啊，就是他们也会讲说，哎，你孩子到一个年纪是要去考那个什么精英学校精英中学、啊嗯、但是后来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还是没办法，就是在这个澳洲真的太多跟中国的 connection 太近的话，可能还是会受影响了，所以这也不可厚非，所以就怎么样取得中间值，让自己不用太担心。其实我觉得很多教育问题都是家长的担心问题，他们担心孩子担心太多了，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关心是没有是绝对的，家长肯定是，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很委屈的说，我都是为了你好，他确实是关心，确实是出于爱护哈、啊，出于你将来不要受苦啊。但是呢，这就考验家长自个儿的眼界，那外界的信息你是什么样的信息，你怎么去评估这些信息，还有呢自身，就是太多的人呢容易主观的把自身体验自身的经验
嗯
这个新的环境中带到孩子身上，这就不行了。嗯，
是，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